好，弟兄姊妹平安。
Amen。
最近这个国际上出了点大事儿啊，那个伊朗的总统，飞机掉下来摔死是吧？听说过吧？
是，
就莱西，
似乎进来了。
对呀、啊，这不是个小事儿，因为这个伊朗和以色列正在战争期间啊，这个总统一下子就飞机失事，众说纷纭。啊，有人说是美国干的，有人说是以色列干的，以色列就说是上帝干的，到底谁干的？我也不知道谁干的，反正不是我干的，但是这个莱西他也不是个无辜的哈，这个莱西被称为德黑兰屠夫，这个人心狠手辣。8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总统，他是最高检察官，就是他下令屠杀了3万多政治犯。伊朗是一个极端的政教合一的这样一个国家，一直以以色列为敌。他们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这个莱西很可能接替哈梅内伊成为伊朗的最高领袖，是不是有神的干预？这个不敢确定，但是上帝掌管一切，这是事实。而且这件事情与以色列关系很密切，是吧？但是呢，最大的可能是伊朗国内的政治斗争引起的，因为从外部想要暗杀一个总统，那非常难的事情。无论是谁干的，这件事情跟以色列是关系密，因为以色列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现在面临着伊朗的威胁嘛。所以说，以色列跟这个世界关系太密切。不要以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跟以色列没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信的那神，那是个以色列的神呀、啊！那，你看那个地方老打仗是吧？不偏。其实他们不懂以色列历史，要了解以色列历史，你就会了解福音，你就会了解这基督是怎么回事了、啊。很多人只是知道一方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说以偏概全的去理解这个事。所以说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正本清源啊，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与福音的关系，也告诉我们旧约与我们现在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说好好学罗马书啊，我们就会分辨是非，我们也会清楚这个世界的大势怎么走。人为什么会去算命啊？就是他对这个人生啊，他不确定是吧？他不确定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或者是一种焦虑。人为什么会焦虑啊？就会生活在一种不确定当中。到底会下一步会怎么样啊？明天会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所以说就要想知道答案。其实算命那是瞎算啊，是胡来，骗人的是吧？但是圣经可不一样啊，圣经是神的话，他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将来的事情怎样发生发展，圣经有明确的规定，明确的说法啊。所以说永恒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息息相关的，而且是我们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人就再大的事情大不过生死了，生死是最大的事情，这个事情解决了就是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一个心理学家叫荣格，弗洛伊德的那个徒弟，他说一句话，他说永恒啊，或者是永生这件事情，他最符合心理卫生啊。因为什么？人为什么会得病？会得精神病啊？会得这个心理障碍？就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把握，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不安，所以说他才会得病啊。那永生这件事情，你有非常有把握了，你将来是怎么样，是吧？死也不怕了。所以说你还有什么可焦虑的？所焦虑的就是家庭不太和睦是吧？工作不太顺利，这个都是小事情，跌倒是吧？现在，神把永生都赐给你了，你还跌倒上？感谢主啊！每天要感恩啊，怀着感恩的心来过生活，来荣耀神，为主而活，这就活得有价值了，是吧？昨天我弟弟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让我看，说以色列人，一个中国人，他跟以色列做生意，叫老陆啊，老陆，老陆说以色列人坏啊，怎么个坏法？ 他不是这个钱啊，弄着弄着都成了他们的了。他就跟老陆说，他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工作伙伴，一个生意伙伴，就跟老陆说："老陆，你别费劲了，你挣什么钱？你挣的这钱将来都是我的，所以你歇着吧。"所以以色列的遭遇，他不是无缘无故的啊！我说他这个人呀、啊，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色列干的坏事可多了啊，比这个多得多。所以说，好多人都不待见以色列人，是吧？啊，这中国人也不例外啊。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前面我们说了啊，什么诸约呀、啊，什么礼仪呀、啊，律法呀、啊，应许啊，都是他们的。那神这么爱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啊，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基本上成了这个人类的一个公敌了哈。现在就是美国还保着他，是吧？要美国不保他就完了。美国也是一部分人保他，现在美国因为这个犹太反犹太的事情闹的也是整个国家鸡犬不宁啊，前面又出台了一个法律嘛，就反犹太法啊法案，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要到美国能不能抓起来，说你这是反犹太啊，你这是希特勒，你这是啊。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为什么搞得会跟全人类为敌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不按上帝的旨意来做事，你违背神，神爱你们不是神的错呀，对不对啊？神爱你们还有错吗？但是你不按上帝的旨意做事，那么你们落入到上帝的刑罚里面，落入到这个先知所说的那个就是神给他们的那个预言，以至于在万国当中飘来飘去，那么你怨谁啊？很多犹太人他们就觉得这个奥斯维辛以后他这个信仰就垮了啊，说这不太惨了，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杀了多少犹太人啊，就像一个流水线一样的杀人，那集中营里面就是杀人机器啊，那些人都像没有任何情感的一些冷酷的一些杀手啊，他们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分工，把人怎么处死，然后把人怎么焚烧，把人怎么运走，就这样。好多人就说奥斯维辛以后我就不再相信上帝了，其实说奥斯维辛才证明有上帝啊，因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你像这个，我现在在每天在读这个耶利米书，你看耶利米先知，他一再在讲你们将来会遇到什么。如果你们背弃神，如果你们去拜偶像，你们离弃神的话，你们会非常非常的惨。那么到时候你不听话，你遇上来以后你又埋怨谁，那这就不对了，是吧？是不是上帝这么爱犹太人错了呢？或者说上帝在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心意他落空了，这个旨意落空了呢？保罗说，我且说呀，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嘛，好像是神离开他们，神不要他们了，是吧？断乎没有，因为他们很绝望啊。你看过那个《辛德勒的名单》那个电影吗？斯皮尔伯格这个获得了奥斯卡好九项大奖，好像是十几项大奖，就是讲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啊，怎么样杀犹太人，真是惨。你说那个时候他们的信仰是不是崩溃了？如果有上帝的话，上帝怎么能任凭这种惨案发生呢？其实都是人自找的，都是人自找的。那是不是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呢？保罗说是断乎没有啊，上帝并没有弃绝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我是谁啊？保罗。保罗是不是以色列人？
是。
哎，保罗是正宗的以色列人啊，他是以色列人所生的以色列人，是吧？他不但是以色列人，他还是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什么人啊？对呀、啊，以色列人当中的有学问的人，拉比啊，那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原来以色列有圣殿的时候啊，那是祭司是最主要的这个宗教领袖、宗教阶层。但是后来啊，这个圣殿不是被毁了吗？所以说逐渐逐渐的，他这个宗教的中心啊，就集中到会堂。后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建会堂的，因为没有圣殿了，他们的敬拜啊，他们的学习啊，教导就在会堂里进行，就像教堂一样。 类似于这个教堂。他人走到哪里都建回堂啊，中国也有，在上海他们来的时候，来上海避难啊，也建了很多会堂。那么会堂是谁来管理或者谁来教导呢？就是拉比，就是这以色列人教法师、文士，所以这逐渐成为他们一个宗教的中心啊，或者是核心。保罗就是这样的人，那就是我这种人啊，像我这种人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属便民之派的，是如假包换的以色列人。那么他怎么样呢？他是不是没被弃绝啊？不但没被弃绝，而且他还被拣选，是吧？不但被拣选，他还成了传道人啊！不但成了传道人，他还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福音，今天我们能信耶稣，保罗很大的功劳啊，是吧？他把这个福音就传遍了整个罗马世界的这个地级啊。那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很大程度上是保罗传的。虽然是这些人很少，犹太人啊，或者以色列人，他们信主的很少，是吧？啊，现在也是这样，很少。但是有没有啊？还是有啊，还是有。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又开始举例子了。为什么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是九十十一这三章的时候，我们跟旧约有很大的联系。旧约是不太好懂，是吧？旧约不太好懂，那天迎旭听了旧约听得晕了，是吧？有点晕，是吧？你不光你晕，我们也晕啊。就是不好懂。但是他这里把新旧约对比起来，我们就好理解了。旧约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了一个是谁的故事呢？就是以赛亚。以赛亚都知道吧？认识啊？长啥样啊？长啥？不认识，不知道。反正是个大先知啊，而且很有名啊，很有名。而且他的事迹啊，我们也很清楚。昨天张子梅也给我们讲了哈，就是这个亚哈，以色列王亚哈，他娶了一个媳妇叫啥？
耶洗别
。这个女人不咋地，是吧？结果就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神就兴起一个大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就跟他们斗，跟他们征战，在加密山上有一个辩道论坛，然后把他们全部辩倒了，而且把他们都处死了，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得胜。但是呢，紧接着这个耶洗别就不干了，耶洗别就开始追杀以利亚，以利亚就跑啊。以利亚也是有软弱的时候，是吧？前面那么刚强，一听说要追杀他，他就跑了，吓跑了。那跑到神那里，向神控告以色列人，就开始埋怨啊，开始控告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这就向神控告。那意思全以色列人都完蛋了，那信主的都被杀光了，下剩的就是我自己，他们还要追索我，你看这个是怎么办？神怎么说？神怎么回答他？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你不是觉得就现在就你自己一个人发热心吗？我告诉你，还有7000人是你不认识的，是你不知道的，是我留下的，而且他们是未向巴力屈膝的。这是神做的。你不要看人少，今天我们看信主的人少，是吧？信主的人就是很少啊。你到大街上你看看，那这么多人有几个信主的？你看我们学校3万多人，附近有好几个学校，你学生加起来就上10万，那真正信主的有几个？这好多都没听说过。所以说，允许你有福了。那好多人都没听说过，他想信都信不来啊，他没有机会啊。这叫拣选，这神的拣选。但是呢，神说你不要看少，其实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少。有的人是我们不知道的，有的教会是我们不认识的，有的基督徒是我们不了解的。神为他自己留下7000，是未曾向巴力屈膝，如今也是这样。就讲到今天了，是吧？讲到我们现在，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虽然少，虽然敬虔的以色列人，前面不是说了吗？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你不要看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一定都是以色列人，而且还有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的，是撒旦议会的人，这种人也不少啊。所以说犹太人才会这么遭人恨，是不是啊？但是呢，有拣选的余数。那些使徒们是不是犹太人？啊，新约圣经谁写的？犹太人。初期教会谁建立的？还是犹太人。保罗是谁？犹太人，是不是啊？哎，所以说神的旨意啊，他拣选了，他预定了，他存留了，就有那些余数。就有那些敬虔的人，虽然他们整个的民族的整体的背叛，但是神要留下这7000人，神照样会留下。不但是留下，而且福音是从他们出来的，因为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没有传道怎能听道？没有听道怎能信道呢？今天我们信道是因为传道而来，传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说，即使出于恩典啊，就不在乎行为。信主是靠什么信？那得救是靠什么？是神的恩典，叫因信称义。这出于信心的，出于信心的就不在乎行为。不是说你这个人行得好，你才能得救，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行不出好来啊！就算你行出点好，你也达不到上帝的那个标准啊。所以说，中国人他搞了几千年，最高就到了王阳明那个心学，心学的也是个死胡同。因为什么？他治良知，那个良知坏了，咋整啊？啊，治来治去，结果还是没法知行合一，这最后就犯了道德主义的假冒伪善。中国人出圣人呀，圣人的柏杨先生说的圣哉啊，那不是好人啊，那戳红人那都是，因为什么呢？没有办法靠着行为，没有办法靠着道德来称义。以色列人是靠什么？他们为什么错了？靠着律法，还是靠行为啊？佛教是不是靠行为？佛教的修行吗？道教修炼，儒教修身，都是要靠行为得救啊。这不是条正路。想法挺好，想永生，想不朽，想成为金刚不坏。想到极乐世界，想脱离苦海进入彼岸，想法是挺好，但是路子错了，路子错了就是南辕北辙，你信什么也没用，因为上帝给我们的路就这一条，因信称义，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为，不是靠道德，不然的话，恩典就不算恩典了，恩典什么？什么叫恩典？
拜拜。
就要对呀，就是白白的给你的，白白赐给你的。你只要接过来就行了，就得着了，就这么简单。信耶稣很简单的，但是你可得信呀。多少的人就在这个信上跌倒了。我们的核心的教义就一个字，就是信。你不信就得不着。信容易不容易啊？那为什么他好多人不信啊？为什么好多人你给他怎么讲他也不信？他觉得不可信，是不是？他觉得很荒唐，他觉得你这个没证据啊，没有可信的证据。你这信他得是讲究证据的，是不是？有没有证据？
有啊，确据。
在哪儿呢？
神
的话，神的道，众人的见证。神其实给我们摆上证据了，一个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神造天地万物，个案其实成为美好，又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生下来与生俱来的就有这个对神的认识，在心里面的，这叫良心，有没有？
有，
都有啊。再一个，就这个宇宙这个自然，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你看不见神，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有这个房子，就说明有人盖；你有这个宇宙，就说明有人造。 前两天我看那个叫尹烨，一个大科学家，中国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大科学家，生命科学的一个大咖啊，他就在讲，他说这个到底这个世界是自然进化还是有创造主，说这个我不敢确定，因为我们现在就搞这个生命基因的这种研究啊，他说生命就是一串密码，就是一串密码，如果你掌握了这份密码，你就可以制造生命啊，你说没有造物主吗？我不敢这么说。所以越大的科学家他越不敢否认有神，因为有证据啊。你知道世界上最顶尖的300个科学家有200多个都是基督徒，还有很少数的无神论，剩下都是不可知论，就是我不敢说没有也不敢说有，就是这种。大部分是基督徒，就是顶尖的科学家，那二流的不算，那二流的都说无神论，我是无神论者，因为什么，他一瓶子不满啊。基本上每一个科学的这个领域的奠基人啊都是基督徒，因为这个科学是从哪来的，近代科学或者现代科学，就是那些基督徒们为了去研究上帝的造物而开设的这门学问。这信仰是科学之母啊，很多人觉得信仰跟科学不搭嘎的，哈哈，没有任何联系的啊，信仰一定反科学，那恰恰是错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他有信的这个确据在我们身上，但是至于信不信还是你自己做主啊，你自己要决定啊。这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为什么没有得着啊？求错了，不是按着信心求，而是按着行为求，就跌在这个磐石上。基督是块磐石，磐石两种作用，一个是坚固你，一个是跌倒你，你信他就坚固你，你不信把你摔得粉碎。很多人就在这个信心上跌倒，以色列人不是摔得粉碎吗？你看他们这么能这么聪明是吧，那最终把钱都搞到他们口袋里啊，还有那么比他们更聪明的人吗？但是他们混得怎么样？确实不咋样啊。但是有没有得着的？哎，那些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像保罗他们都得着了啊。其余的呢，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人呀、啊。也不信耶稣就是顽梗不化的，好多人你就再怎么说他就不信，顽梗不化没法治这人。所以有的人说啊，上帝啊，这跟上帝开玩笑。就是上帝你不是全能的吗？你能不能造出一块你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能不能啊？上帝能不能造？你说能造你自己都举不起来，你不是全能是吧？你说不能造你造不出来，说明你还是不是全能。其实这是一个逻辑的混乱的一个逻辑错误，他来难为上帝。其实这个是不讲理的，是不是？你能画出一个圆圆的方形吗？这本来就是逻辑错误，是不是啊？哎，这胡闹，这是跟上帝开玩笑。但是我说哈，我说上帝确实造了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是谁呀、啊？就是那些顽梗不化的人。上帝好像拿他没办法似的，是吧？他就是不信，你怎么整？但是上帝是慈爱的。他下面就讲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以色列的这个情形啊，说如经上所记啊，怎么个顽梗不化法？你看他们顽梗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上帝不爱他吗？是上帝不给他们恩典吗？不是啊。他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哎，你说这个还是神干的？那你说这神给他们昏迷的心吗？是不是啊？神让他们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直到今日。那这什么意思？他在说什么？他想解释什么？神是不是做了这件事啊？哎，你讲法老是他先刚硬啊，是吧？后来神才使他刚硬啊，不是上来神就使他刚硬。神给他留了好多的余地了，给他很多机会了。你不会改，你刚硬到底吧？你顽梗不化了。上帝任凭你， 你爱咋地咋地吧，那意思是吧？
嗯，
但是这句话啊，这句话在圣经上出现了至少四次，包括这个《申命记》、《以赛亚书》、《使徒行传》，还有《罗马书》，都讲这话。这话的意思好像是神不让他们明白，神不让他们相信，是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话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这是一种警告，就是神是提前的把这些话借先知的口告诉他们，就是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如果你们背逆神，你们将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明白，你们的心就会昏迷。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神喜悦他们昏迷啊？
不是，
警告他们，你们不要落到这个光景里面，你不要跟神对着干，你们一味的这样刚硬下去，顽梗不化下去啊，将来的结局就是你想明白都不能明白，就很难。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提前的警告啊，神不愿意他们落到这个光景里面，是这样的。那后面这句话也是一样，大卫说的，其实大卫他也是一个先知啊。他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是不是大卫喜悦神这样对待他们呀？那也是他的骨肉同胞啊。那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知道吗？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大卫说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咱们看看吧。那诗篇六十九篇啊，第21节啊，刚才我们读的不是22节吗？前面一句话，来一起读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是在说啥？这句话在说什么？他说的我是指谁？是大卫自己吗？
不是
啊，大卫没有人拿苦胆给他喝当食物啊，他渴了也没人给他喝醋，是吧？谁遇到这个情况？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拿苦胆给他喝？他尝了就不是，耶稣不喝。为什么不喝呀？你苦胆这都有啥作用吗？它有麻醉止疼的作用。这些人啊，对耶稣还有点怜悯的心肠，那意思就你少受点罪，给他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耶稣不受，为什么不受啊？耶稣不是不怕死，耶稣不是不怕疼啊，耶稣要承受这个苦难，因为他是为我们受的。昨天一个教授看他的视频，他讲是不是，他说是犹大杀死了耶稣，我在底下给他回一条，我说不是犹大杀死了耶稣，是全人类杀死了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我们如果不犯罪，耶稣不需要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你说撒旦要害他，撒旦要害他，如果神要救他，还救不了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都能行神迹，他都能改变整个宇宙的运作，那么谁还能害他呢？他是自己愿意上十字架，他情愿上十字架，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这世界上没有无辜的人啊！莱西总统那个飞机失事，他也不是个无辜的人啊。每个人的遭遇他都有他的原因的，你不要觉得你很无辜啊，好像神对你不公啊，你每一个遭遇都是你自己带来的，唯有耶稣是无辜的，他没有罪啊，他没有任何的罪啊，但是他们却把他当作一个罪犯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却承受了，为什么？他来就是为了除罪的，这是唯一的方法。这个任何东西你修行你行善解决不了这个罪的问题，你行再多的善，你做的恶怎么办？谁来给你弥补？谁来给你代偿？你只能自己背，没办法代偿。所以神的方法就是 为什么叫因信称义？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成的这个救恩，替死代赎，你就得救了，你的罪就给你担当了。所以说你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啊，乃是靠着信心。那你说不是靠行为，以后我就作恶吧，是吧？行不行啊？那信主以后是不是可以随便犯罪啊？随便犯罪你也是找死啊，那个就要受更大的报应啊。虽然神把你的所有的罪给你担当了，是不让你进入地狱，但是你今生得受罪啊，那今生就得报应。那些很多人犯了罪以后，他不信耶稣，他还活得挺好，是不是啊？他还寿终正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很舒服吗？将来地狱要加倍的刑罚啊，那上帝是公义的，要没有上帝，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不公平？那好多作恶的他没得到惩罚呀，好多的行善的反而怎么样啊？反而得了不公的待遇，将来要翻案的这个事情，没有末后的审判啊，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残酷的邪恶的世界。所以这要凭着信心接受。上帝早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清楚的指明，将来就是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每一个人你死了也得叫你活过来，叫你再死一次。为什么大卫说他们要这个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杀死了神的儿子，这他们犯罪的结果他们就得承受。但是你说希特勒做的对吗？希特勒还值得歌颂吗？那也不对啊。现在好多人给希特勒翻案，那觉得他做得很好啊，他杀犹太人该杀呀。即便是他在非主观上他替神做了这件事，但是上帝一样饶不过他，因为你的出发点并不是从神来的，你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纳粹杀犹太人，他是为了给耶稣报仇吗？不是，他是想抢犹太人的钱，那你不受刑罚吗？所以说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人的要弯腰啊，弯腰一个是负恶，是不是啊？就是说你要受那个刑罚那个重担，再一个呢你要谦卑啊。你不要梗梗个脖子哈，顽梗不化，没什么好处的。你在神面前你这样有什么好处？人是没办法跟神作对的。法老厉害吧？法老再厉害你斗得过神吗？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你看犹太人，既然他们受了很多的刑罚，他们受了很多的报应，他们好像是失脚了，是吧？是要让他们跌倒吗？保罗说不是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明神很失败，是吧？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他们不是不信吗？但是谁信了？外邦人信。我们这些人本来跟福音是没什么关系的，我们根本不认识神啊。哈尔滨的小伙子不说了吗？你信什么耶稣啊？你信那个女娲娘娘捏的小人就行了。本来我们是信女娲娘娘的，现在那是卢神庙的，博山有个卢神庙是吧？它里面拜的就是女娲，就女娲娘娘。女娲是个男的女的？她不一定是个女的，她叫女娲呀，她不一定是个女的，女娲可能是个爷们儿。中国人男女都搞不清楚，观世音也不知道是个男女，他以为是个观世音是个娘娘是吧？其实观世音原来是个男的。这是个男的带胡子的，就是中国的信仰很可笑的，是吧？信来信去男女都不分。但是今天我们得到福音了，我们是外邦人呀。那么神也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使福音传向外邦，为的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说，神要激动他们发愤呀。你看，这不是选民的外邦人都信主了，都成了神的儿女了。那我们这些人，本来我们是正宗的，我们现在怎么这样呢？激动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成为天下人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就即便他们这样不堪，神也可以利用他们成为外邦的祝福，是不是祝福我们了？圣经谁写的？犹太人啊，谁留下来的？福音谁传的？犹太人啊，连耶稣都是犹太人啊。哦，耶稣是个犹太人啊，他又不是犹太人就坏了。呵呵，这上帝的选民，神就这样定的。如果他们丰满的话，如果他们都归向神，都悔改的话，是不是全人类的祝福啊？全人类得少一多半的战争啊，有好多少战争是跟以色列有关啊。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这保罗这是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说他对外邦人说这些话，说因我是外邦人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跟我们说啊？嗯，
不是外邦人使徒。
嗯，对，
好查查。
对，他说的这些话他什么意思？他是提醒我们别骄傲。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今天蒙恩了，你们信主了，你们就小瞧犹太人，就瞧不起犹太人，不要这样。因为什么？他们才是正宗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嫁接的，他们是本职本干上的。哎，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悖逆怎么样，就砍下来了，是不是砍下来了？他为什么惨啊？就是因为他不在树干上了，他得不着那个树干的飞枝啊。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得救啊？外接上的，不是顺茬呀、啊。我们这不是顺茬，信耶稣不是顺茬，是不是不顺啊？不那么顺啊。我们信耶稣大部分都是遇上点事，是不是啊？都遇上点不幸我们才来信耶稣啊，没有什么啥事没有的。嗯，跟薛姐这样的很少啊，但是这有福啊。你最好是别遇到事你来信耶稣，你平平安安的来信耶稣多好。你干嘛要遇上点难处啊？有的人遇到难处才不信，他仍然是顽梗。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与神和好；若他们被收纳呢，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以犹太人神并没有抛弃他们。你们看，别看犹太人现在这样啊，将来还要全家得救。现在信主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了。现在据说在以色列啊，这种福音的机构啊，好几百个。他们有一个弥赛亚运动，不是前面有个西安运动嘛，是吧？西安运动就是以色列建国复国啊，他们成功了，是吧？1947年是吧？48年，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国，犹太人开始回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啊。那很多人就是说犹太要复兴了，神又开始怜悯以色列了。其实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假的，假冒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当犹太复兴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景象啊？应该是个和平的景象，应该是羊羔与狮子同居，应该是儿童玩耍在喙蛇的洞口，应该是那种的情形。但是呢，犹太人建国以后怎么样？一直打仗啊，一直征战不断，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说他那个西安运动其实是失败的，他没有带下神的荣耀和同在的，带下来的是战乱，是祸患。但是弥赛亚运动就不一样，弥赛亚运动，弥赛亚是谁？
基督。
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就是传基督啊。他为什么用弥赛亚呢？因为犹太人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希伯来文。所以这个运动开始风起云涌。你说上帝是不是还眷顾他们？所以说若有几根枝子折下来啊，你这野橄榄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我们没什么可夸口的啊，我们也不能说是瞧不起以色列人，我们也不用去恨以色列人，是吧？啊，我们要为以色列人祝福，为他们求平安啊，啊，这是我们的职分。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意为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这是一个以信仰为根基的民族，他们竟然不信，你还奇怪不奇怪啊？不是说你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你就是个基督徒啊， 你也可能是个反基督徒，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不可自高，反要恐惧，因为神连他们这些原来的质子都不爱惜。为什么不爱惜啊？因为他们跌倒嘛，啊，因为他们背叛嘛，所以说要怎么样，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说我们也有危机啊，啊，也有危机。那亲生的都砍下来了，何况是我们这嫁接的，是吧？啊，所以说我们要有危机感啊。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你看神还有这个计划啊，如果他们信了，马上就回转了，就马上接上。神是巴不得他们回转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啊，谁能做这样的事情？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而且逆着性的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是吧？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更要警醒啊，更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因为我们交账的时候要到了。所以说人都是悖逆的，人都是不顺服的，人都是顽梗的，但是神呢，用你这些悖逆，用你这些顽梗，用你这些不信，也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你的信固然好，你的丰满固然使众多的人蒙恩，但是即便你是一个悖逆的，你是一个不顺服的，神仍然可以借着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神，这就是神测不透的丰富和恩典。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吧啊。